哇，今天敬拜团，感谢主，真的让我的心里面都平静下来。然后唱歌一晚了，就又紧张起来了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样子的机会来到他面前敬拜他，听到他的话语。那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你是蛮有威严，你是蛮有荣耀的主，但你竟然还是愿意来到我们世间，愿意来到我们当中，愿意认识到我们，愿意跟我们有关系。主啊，我求你现在掌控下来的这一段时间，让我所说的，让会众所听到的，都是蒙你的喜悦，都是你自己想要跟我们所讲的。以上的祷告都是奉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那我今天想要做一个叫做 thought experiment，我在实验室工作，我们经常会讲到 thought experiment。thought experiment 就是说，你先不要去做这个实验，你先考虑一下，结果应该会怎么样？为什么呢？就是可以避免自己去做，就省点时间、省点钱、省点麻烦。所以我今天希望我们可以做一个 thought experiment。要是主不想让你发财，他想让你贫穷一点；要是主不想让你成功，不想让你的学业顺利，不想让你的事业顺利，反而希望你可以退学，事业上被吹了，都变得很糟糕。我们会不会愿意，还是继续跟从主，还是继续跟从主？其实这个问题太容易了。我们当然还愿意，不然我们就要下地狱，那太糟糕了。我们不愿意下地狱，我们还是要跟随主。还是做另外一个思考吧。要是主来到你面前说，你已经是我的儿女，我永远不会放弃，但我现在宁愿可以让你贫穷一些。我宁愿可以让你的学业不怎么顺利，我宁愿可以让你的家里就变得很糟糕，我宁愿可以让你整个生命都一塌糊涂。但主总是问我们说，你愿不愿意？我不会逼着你，这是我的对你的心愿。你愿不愿意让我这样子，使你的生命很糟糕？这样子我们还会不会愿意？不管怎样都要上天堂去，只不过现在神不想让我们过一个愉快的、富裕的一个生活。这样要问这些问题呢？神不是个好的父亲吗？他不是想要给好东西给他的儿女们？马太福音第七章不是说，你们尽管是血恶的，还把好东西给你的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亲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我为什么会去问这样几个问题？这样子的 thought experiment 还是不要去想吧。我们单单想主啊，你一定要赐福给我，你一定要让我更有钱，你一定要让我的家里更被祝福，你一定要让我的学业更加的顺利。我为什么会让我们要思考这样子的一个问题？我首先是因为几个月前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，我就很不舒服，我很不开心。为什么？我说主啊，你为什么要让我思考这些问题啊？你突然就让我更加的顺利，更加的被祝福了。但我发现在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当中，大部分不是特别有钱的，大部分不是特别富足的，大部分不是世界上最成功的，大部分不是受过高等教育。那我自己还是在学 PhD，所以我不要过分的去思考这一方面，我还是希望可以毕业，可以得到我的这个学位，对，我要学习人间，早日毕业，早日得到博士学位。不是这个意思。但当我们看马太福音我刚才讲到说马太福音第七章，我们先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。马太福音第六章有一段，就是让我多多的思考这个问题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，在第十九节开始，马太福音第六章，在第十九节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朽坏；还有贼挖洞来偷，这其实是挖窟窿来偷。窟窿这个字我从来没见过，从来没听说过，就是洞的意思，挖洞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。当我读这段经文，我就会想起来，其实我听过好多好多讲道，就是都是讲这个经文。我每一次听这些牧师来讲这段经文，他们总是说，重要的不是说你的财产多少，这不是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心在哪里。据我能记得，我听过每一场讲到这段经文的讲道，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讲。但我多读这段经文，我就遇到一个困惑。第一节，他就是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。他干嘛要说不要？我们总是说你积攒财宝在地上没什么事，你只要保证你好好的积攒财宝在天上就 OK 了。其实新译本就翻译的更严厉一些，就说不可积聚财宝在地上。和合本其实翻译的比较好听一点，说不要。然后第二十节，只要。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说不要，只要？那我们固然在地上好好的积攒财宝，同时在天上积攒财宝，我们在地上买巨大巨漂亮巨舒服的家，到了天堂也可以有一个巨大巨舒服巨好的一个家，那不就是最理想的吗？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子做这样子一个分配？那我想用个比喻来解释一下。这里有一个已经挖过好多窟窿的一个篮子，这都表明我们的
这就表明我们在地上的一个财宝。那我们在天上的财宝当然要拿一个奉献袋，就是在天上的财宝。
那我讲一下，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刚来到我们当中不久？ Carl 能不能上台来帮助我一下？可以欢迎刚来到我们当中的 Carl 弟兄，很勇敢的愿意这样子做志愿者来帮助我。大卡尔，我这里有一笔钱，
刚好100刀，
可不可以帮我分配一下？或是积攒在天上的财宝，或是积攒在地上的财宝，
随便我选。
对，随便你选，等一下还要还给我。我是贫穷的学生，我没那么有钱。看你想怎么？
那我就全部放到天上的财宝。
哇，这好著名的弟兄，谢谢
卡尔。
对，让我想一下，卡尔这样子奉献了100刀给主，他怎么可能？他为什么不能够同时把这个100刀同时积攒在天上，又积攒在地上呢？我试一下，那我再把这个。但早上了 ，OK， 我是贫穷的学生，我不能够这样子四面钱。他为什么不能够同时放在天上又放在地上呢？因为这是不可能的。你花完一笔钱，你不能够又花一遍，除非你是政府的话。但要是我们普通的人，我们无法这样子去做。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一个比喻。我们不能够同时把一笔钱又献给主，又自己去使用。我主借的就是提醒我们一下，说，你要是把一些钱财，这个其实不只是讲钱财，是任何一个财宝，好好的积累为自己，好好的积累为自己的话，那你就是没有把它积累，那就没有把它积累在天上，没有把它放到奉献箱里面的。那这也怎么办？我们都要吃，我们都要喝，我们都要住房子，我们都要穿衣服，我们当然只好使用钱来做这些事。耶稣为什么会重视这一点？耶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教导呢？我觉得下来一句话就是让我们可以明白到耶稣为什么重视这一点。他说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就是我每一次 听关于这段经文的祷告，不祷告，讲到，总是听到或是牧师或是弟兄都会说，哎，重要的是你的心在哪里，不是说你的财宝多少，不是说你在世上的财宝多，重要的是你的心在哪里。一方面，哎呀，确实是的，只不过这段经文根本没有讲这句话。这段经文讲的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其实这句话21节不是一个命令，他没有命令你说你不能够让你的心放在财宝上，他没有说这句话，他反而说你只要有财宝，你的心就在那儿。他说的是一个事实，不是一个命令。刚才第19节、第20节那些是命令，不要把财宝积累在地上，要把财宝积累在天上。但21节只不过是讲个事实，你的财宝多，那你的心的一大块就是放在世上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点跟交税一般。大家有没有开车的时候见到一个麦当劳，看旁边，哦，我现在是成年人，没有妈妈没有爸爸在我身边，那我今天长胖吧，快点开到麦当劳那边去，哇，可以买那么大的可口可乐，才要1刀，我好开心。好，我说我要 one large coke no ice， 尽可能多的可口可乐，开过去拿出来1刀给他们，说 $0.08， 这是什么回事，为什么要加8分钱呢？哇，那就是 Durham 的税，North Carolina 的税，好多好多税都加上去，就加了 8%。 我觉得可能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说，我们地上的这些财宝又加了一个税，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税，我们心里面的1%几。那你的财宝多的话，那你的心要交的税也同样比较多一些。所以他这里就是警告我们说，你要小心，你要意识到，你一把你地上面的财宝积累的特别特别多，那你的心越来越来越大的一块就要放在这些事上。你当你把你的财宝积累在天上的话，那你的心的越来越来越大的一块就在积累在天上。因为就会思念，就会担心，就会思考天上的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财宝就在这儿。你知道我第一台所买的，我买的第一台车，我当时在玛丽兰刚本科毕业，没什么钱，也不怎么懂车，我就找一找一找，最后找到一台车，感谢主，全是主的恩典，它还是 OK 的车，因为我啥也不懂，就去买。我花了1700块去买下来，实际上我应该单单花1500块，但我当时不懂事，我就花了1700块钱买下来。大家觉得这是不是很漂亮的车？ No， 非常丑的车，丑的不可思议，而且不是特别靠谱。 Anyway， 我就买下来，这是我第一台车。你觉得我重视不重视？1700块钱，丑得要命，空调不行，开得非常慢。其实我不怎么重视，一旦我赚足够的钱能够再买一台车，我就一点都不重视。我开那台车开了4年，你要是想借那台车，我很乐意的借给你，特别要是你比较有钱，要是你摔坏的话，你可以帮我买个新的，我很开心。我会跟你说，我要警告你一下，刹车有点不行，你要留很大的距离来停下来。我一直都没有修那个刹车，所以我把它卖掉了。对，我的心完全没有放在那个车上。一些我会让一些从来没有开过车的人，让他们用我的车来学习，尽管他的父母亲比较有钱。再过了好几年，我买了我第一台皮卡车。我最近刚好把那台皮卡车卖掉了，卖了12500块钱。就像那台皮卡，我也是花很多钱买那台皮卡，不都是 profit。我的那台皮卡有没有占我的心理部分？我有没有重视那台皮卡？哦，重视，挺重视。你知道我经常想，要是被刮坏的话，我怎么办？我就开始有点担心，别的人想借我的皮卡，而且有时候这些弟兄他们从来没有开过皮卡， 他们是看小小的什么 Corolla 这些小小的车，他想开皮卡怎么办？而且他都废过了他之前的车，他要开这个皮卡，啊，我的心里面好担心，不停的去想我的皮卡，要是他来借我之前的1700块钱的车，我一点都不想，他摔坏了我也不管，为什么要占我心里面那么大的一片呢？哇，因为12500块钱，我是贫穷的，之前是贫穷的学生啊，我要干好久好久才能够赚回来那么大的一笔钱。那我怎么办？我怎么能够避免把我的心放在这台车上？其实很简单，我就说只要人请我要借这台车，我就让他们借走吧。结果有时候，哇，一些学生会借了一周、两周、一个月。哇，那我就无法去挂念，因为他都总是在借我的这台皮卡，而且也有摔坏了，后面的那个镜子啪，好像没有看到他们后面的东西在停车的时候，但就逼着我的心不能去重视这个，结果就把它卖掉了，因为忍受不了。那我太痛苦了，对，占我心太大的一个位置。那我们怎么去处理？我们怎么去避免这样子一个问题？那我们就不能积累，我们不能够积攒这些财宝。我们一定会有财宝，我们都是很有钱的，我不一定是美国人，但住在美国的人，我们都是很有学业的。大部分或是去 Duke 或是可怜的那些都会去 UNC， 但我们都是很有这些世上的财宝，不一定是钱或是学位。我们怎么避免把这些东西积累在地上？那我们要逼着自己，只要有机会献给主就献给主。我不是说要把你所有的钱都奉献了，我自己哦是贫穷的人，奉献的钱也并不是那么的多。重要的是说你所有的你都愿意让神使用，因为一到让别人使用你的这些财宝，一到说主啊，这些是你的，你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了，你就真的积累不了，你真的无法积攒起。你知道这一周我的某一台车被刮了，我现在有五台车，我的某一台车被刮了，就是我的另外一台车撞到了我的那一台车，不是我开的那台车。是某一个留学生开的，就用了我一台车撞我的另外一台车，啊？哦，那我就不能说了。看哪一位脸红红的，就应该是那一位。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当你愿意让你所有的都可以让神使用，别人需要让他们去用的话，那你无法积累起来，因为你去机场。要接新生的话，哦，他们就很随便把他们的行李扔进去，把你的后备箱弄得糟糟乱乱，然后他们都是饿着肚子，他们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，把你的座位都撒得怎么怎么样，然后他们想买这些家具，都想买一些二手家具，把它塞到你漂亮的车的后备箱里面，哇，然后就刮坏了怎么办？然后他们又要去黎明买东西，像黎明的那个车位有多么的窄。然后把你的时间都用光了。我们的博洋医生有帮一些新生买，好像是买食物、买菜等等。哇，他花了多少个小时，我都已经忘了。结果他很晚很晚才到我家，他原来要到我家吃晚饭，因为要帮他们。同样，只要我们把我们的时间、把我们所有的东西、把我们的金钱献给主，主一定会去使用。结果我们就没有了，但我们的心、我们的财宝都要放到天上了，因为没有积累在地上。我觉得耶稣就是提醒我们说，你为什么要去奉献？其实不是因为神缺钱，神不是这个贫穷的博士生，神没有缺钱，但这样子给我们一个机会，可以把我们的心转到天上，没有让我们的心留在地上。那我知道很多很多弟兄姐妹，他们说，哎，我的这些财宝，不管是我的家、我的车、我的钱财，这些都是为了可以服侍主，而且说的非常非常的好。你看， 我现在赚的不够多，当我赚了更多的话，那我十一的奉献不就会变得更多吗？那我在世上积累财宝，就等于说我在天上也能够积累更多的财宝。你看我的现在的这台车有点小，有点旧，去借新车不怎么适合。我等一下我买一个更漂亮的一台车，去借新车更好。他们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些基督徒很棒，都在开宝马，那他们都会很开心，很愿意来聚会。那你看我的这个房子其实不怎么大，才有一个客厅、一个厨房、两个卫生间、三个卧室。我很难请好多好多人过来吃个饭。但你知道，我准备好要买个新房子，有三个客厅、两个厨房、十个房间、五个卫生间啊。等一下打，请大家过来一起吃个饭。你想过夜的话也可以，我有十个卧室，你想睡哪一个都随你便。只不过发现，特别有钱的基督徒，一般奉献的也不是特别的多。而且我听过好多好多弟兄姐妹说，哎呀，当我买到这一个房子，然后我就请大家过来吃个晚饭。只不过我没见过这些三个客厅、两个厨房、十个卧室的这些房子，好像买下来了之后，哦，但也没听到说要请大家过来吃个晚饭。因为你要想打扫卫生，多么麻烦。不是说没有，有是有，但是少见的，是少见的。我们经常会觉得，哎呀，我学业要成功，我才能够给别的博士生去转飞，不然他们看我学业那么糟糕，就不愿意听习。我们经常会觉得，哎呀，我的事业必须成功，不然我怎么可能传福音给我的这些室友？他们会看我，看，哎，你没有我那么成功，就不愿意听。我觉得有可能我们也误解了普世主的意义在哪，普世主的核心在哪。说实话，普世主很少会需要一个博士学位。说这句话我就有点担心，因为我希望可以一年内拿到我的博士位，希望主不要把这个夺去了。但我要说实话，我们当中的有很多很多有博士学位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也都很热心的，大部分很热心的去普世主，但大部分普世主的这些方面都不是需要博士位才能够去普世。当然有例外的，有一些他们真的能够使用他们这样子的职位去普世主，但这是少数的。这是主特别特别的一个祝福，能够让我们这样子的使用我们的职业。例如黄长老他就要说逼着非常有力的去邀请他的这些博士生，他的这些 postdoc 来我们教会，就可以这样子的使用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职位。但我们大部分得到这个高等教育的人无法这样子的去服侍主。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看圣经里面两个例子，两位人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，我希望我们或许可以意识到说，服侍主跟被主使用是两码事。或许你需要有钱财，你需要有学位，你需要有成功才能够被主使用，但你完全不需要这些去服侍主，因为服侍主跟被主使用没什么关系，不是没什么关系，是两码事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服侍主跟被主使用是两码事。你有多多的被主使用，不等于说你有多多的服侍主。你有多多的服侍主，不等于说在世界的眼光里，你有特别的被主使用。我为什么这样子去说呢？那我们先看一下两段经文。第一个就是马可福音第十二章。第二个刚好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。那我们先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，这个也是关于钱财这个例子。大家是不是觉得奉献多就是服侍比较多，奉献比较小那就是服侍比较少？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结尾，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一节，就是寡妇的奉献。耶稣坐在隐库，耶稣对隐库坐着，看众人在怎样投钱入库，有 有好些财主，往里投了若干的钱，有一个穷寡妇来，往里投了两个小钱，就是一个大钱。耶稣叫门徒来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。怎么可能？他投了两个小钱，就是一个大钱，就大约一毛到一刀左右。那我们说比较多一点，说一刀，他投了一块钱进去。你知道，要是到时候只是带着奉献袋，我说，哎，我有一刀，请你帮我放进去。大家会觉得，你干嘛奉献一刀？等一下吃午饭的钱都要五刀，你奉献一刀艺术在哪儿？就让我们数的时候有点麻烦，又要数一刀。更接近还有财主，他们奉献1000、1万块钱，到底一块钱比一万块钱还多吗？这不是啊，这明显是错误的。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子说？然后他就说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耶稣说，这位穷寡妇奉献了一毛钱，一块钱，奉献的比其他的人还多。难道他的那个一块钱，在保持圣殿的这些奉献等等，是特别有用吗？没有，没什么用。这些奉献大笔钱，他们从某一个角度来看，更加被神所使用，可以买那些羔羊，可以买那些牛，为了献祭，可以持续整个圣殿的这些礼仪，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，都是神所支持的，他们确实在支持神的功。耶稣为什么说这位 穷寡妇所奉献的那个几毛钱是更大的一个奉献呢？说耶稣就是说，因为他的心，别人就是有富足才奉献。我说实话，我也许有富足才奉献，我没有试过哈，我一切养生的钱都献给主，这好像太傻了，我干嘛要这样子做，我还要吃饭。耶稣提醒我们说，尽管这些财主的奉献从某一个角度来看，从世界的眼光来看，更被神所使用，因为这个寡妇的奉献根本不能去使用，才有那么小小的一笔钱，但在神的眼中，他的奉献更大，他的奉献更多。而且你看，神就使用他的这个小小的奉献，当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受到鼓励，都受到劝勉，所以神确实使用了他的奉献，只不过世界完全看不到，根本看不到他这个奉献怎么被使用。这还好，这还是能够去明白的一个例子。那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刚才就是马克福音第十二章的结尾，这是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开头，就是玛利亚用那个拿大香膏来抹耶稣的不是脚，但就是膏他的头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从第一节开始，逾越节前六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。有人在那里给耶稣准备宴席，马大伺候，拉撒路也在那些，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香膏的真拿达香，几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犹大，而的家越人犹大说，这香膏也怎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一读到这段，我就 思考一下，要是我在场的话，我的思维跟加利略人纽大的思维差不多。因为你要想，三十两银子就大约$30,000吧，要是我们以现代的这样子的钱来算的话，$30,000的香膏，要是我去一个教会，牧师上台的时候，哇，这个香水的味道真不错。我问一下，你是买哪一种香水啊？他说，哦，$30,000一瓶的香水。你还会继续参加这个教会吗？我一定不会。我说 OK， 我也再不想听你讲到，我就走了。这位牧师太浪费钱了，花$30,000一瓶香水，而且好像一次就用光了一瓶香水。有大这个埋怨好像很合理。要是我们看马可福音或是马太福音的记载，其实不但是有大这样的想，也有其他的门徒也是同样的一个思维，只有大敢说出来，其他的门徒就住嘴不说，心里面想。那耶稣怎么回答呢？17节，耶稣说，有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我想对比一下两种人，大家觉得神最实用的人在历史上是万人都可以得救，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可以得救，他使用了谁，这样子是我们可以有救恩的，能够得救。一方面当然就是主耶稣自己，基督自己。但我们先说普通的人，当然耶稣基督他是100%的人，但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有哪一位是神特别使用了？要是没有他的那一份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机会可以得救的。大家觉得是谁呢？保罗。对，当然大家都会想到保罗，保罗就是传福音的，传到地底。但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人传福音了，有彼得，有多马，据说多马就是往印度走，在那边传福音。要是保罗不存在的话，其他的使徒也都在传福音，巴拿巴也在传福音。所以虽然好多好多人得救，都是因为保罗的这个奉献，都是因为神使用保罗。我不敢说每一位基督徒都是靠着保罗的这些功劳才能够得救。那你知道，我们刚好今天所读到的一位，就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靠着他的行为才可以有机会得救。当然就是加略人有大，因为他是出卖耶稣。要是他没有出卖耶稣，要是没有比拉多、加略人有大、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、大祭司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那我们的救恩就怎么成全了？神使用的这些人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得救。我要是没有他们的这些行为，那耶稣没有钉死，那我们就没有救恩。大家觉得是不是加略人不是神的方式特别棒？大家觉得是不是要多多学比拉多？我们要建立一个法利赛人的神学院，为了学习怎么可以是万民都得福，通过钉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方式。我觉得尽管大家都不愿意出声，我觉得大家都不会愿意这样子去做。大家不会说，哎呀，我要多多读圣经，看加略人有大的行为，我要学习，哦，我也可以做个小贼小偷，我可以偷钱囊里面的钱。大家不会这样子来看，都不会这样子来想。但我们对比一下，加略人有大被神使用，还有玛利亚被神使用。加略人有大被神使用，让万民都可以有机会得救。玛利亚呢？高了耶稣的脚，让全个屋子都有很香很香的美味。所以我说，神有没有使用你，跟你有没有服侍主没多少关系。不是说没有关系，但绝对不是一对一的关系，绝对不是。 很有可能神大大使用一些人，实际上是在服侍魔鬼的，实际上是按照魔鬼的指令去写，神还会使用他们。神经常在历史上使用一些非常邪恶的人，一些根本不求他的果、不求他的义的人，来实现他自己的旨意。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，当我们看出啊，神在这儿使用了我，不等于说我们在服侍主。你看，在这儿加略人有大，这次的埋怨神也使用了，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可以思考说，哎呀，我们好像思维跟加略人有大差不多。那不等于说他所说的是真实的，不等于说他所做的是该做的事。那玛利亚到底是怎么在服侍主？他在好像是浪费那么一大笔钱，为什么呢？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把30两银子买1斤的拿大香膏都倒在耶稣的身体上？我记得记载他是为了他的埋葬而预留的。我想问一下，要是你知道有一个人再过1周就要死了，你可以买他什么礼物？会买他贺卡吗？让他可以开心开心？应该不会，因为说，哎，我买了你一台新车，等一下你死了就还给我了，好吧？你到底给一个快要死的人买什么礼物？没什么礼物好买啊。买他个棺材，这基本上就是玛利亚所做的。因为当时的犹太人，他们就是用一些香膏来包尸体，他们一般不会用棺材。所以玛利亚他明白到，他意识到说耶稣要往十字架走，其他的门徒们都没意识到，他们都觉得哎呀，他要往该撒那样子的一个路走，他要当王。玛利亚他意识到说主耶稣他要死了，所以他所奉献、他所服侍给主的，是唯一主能够使用的，是唯一耶稣能够享受的一个礼物，其他的礼物耶稣都不能享受。要是我们想服侍主，我们想奉献给主，我们到底有什么可以奉献给他呢？那我们有时间，我们有钱，我们有这些世上的这些东西可以献给他，但都是他自己的东西。就如小孩子到妈妈面前说，妈妈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可不可以借我一笔钱，我要帮你买礼物。一方面妈妈当然心里面会很甘甜，哇，看我的小孩子那么的爱我，他会给他几块钱，说，哇，你快去帮我买一些巧克力吧。小孩子就会很开心，因为在小孩子的眼中，巧克力就是万物之上的这个宝贵的物品，他会跑过去买一些巧克力带回来给妈妈，然后说，妈妈，你可不可以把一部分交给我？妈妈一般也会愿意交给他一部分。对，但我们这样子奉献钱、奉献时间、奉献这些财宝的时候，我们就如小孩子请妈妈借我们一笔钱，为了可以去帮他买个礼物。因为这些原来都是什么？到底有什么是神没有的，我们可以献给他呢？物质的东西原来都是什么？我们唯一能够献给神的，是他原来没有的，就是我们的心。因为我们的心就是我们自己掌控的那唯一的东西。我们都认为我们掌控我们的钱财，我们都认为我们掌控自己的家，我们都认为我们掌控自己这个漂亮的车。但就我所经验的，别人要是开的稍微糟糕一点点，你自己的车你就没有掌控了，就很容易报废了。所以要买什么 insurance 等等等等等等，那这些都是想要找个办法来掌控我们掌控不了的东西。我们唯一真正的能够掌控的，唯一真正的是我们的，就是我们的心。我们的心放在哪里，我们重视哪里，我们没有真正的爱主，所以不要积累财宝在地上。因为当你积累财宝在地上，你唯一所能够献给主的那个东西的一部分就放到地上去。我所提到的那个税，你心里面的这个税，你当你的世上的财宝多，那你的心里面一大块都要放在地上的事，无法献给主，无法献给主。你到底奉献的多不是少，不是重要的事，重要的是说你的心在哪， 要是你世上所积累的财宝很多，你的心就会在世上。我不是说你要避免让你的心在世上，我是说你的财宝在世上的话，你的心就在世上，这是无法避免的一个事实。所以耶稣就这样子讲，所以耶稣就这样子提醒我们。倒是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话，回到马太福音第六章，其实下来还有一段经文。我们刚才看到说玛利亚就特别明白，特别了解耶稣是往十字架而走，其他的门徒们都看不到，都看不清，都不能明白。当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从第22节开始，眼睛就是身体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然后下一节经文，和合本就是这里分裂的这段经文，但我个人觉得第24章其实还是跟第23章有关，第24节跟第23节还是有关系。一个人不能只是两个主，不是恶着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不能又不是神又不是马门。我觉得我们很容易遇到这样子的试探，我们尽心尽力尽意去同时服侍两个主，我们就是总是要找个办法可以同时服侍两个主。耶稣说你何必去试探呢？你好好的单选一个，你无法同时服侍两个。我不是说你要马上去变卖所有，这要看主的带领。但我们所有的不要积累给自己，我们所有的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机会，可以把我们的心放在主的事情上。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心，当我们有主的心的心，那我们的眼睛才能够明亮，那我们才能够看到主所认为是重要的事情。要是你有机会可以赚到100万美元，100万美元好大的一笔，我从来没见过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遇到过有100万美元的。哦，我有，我遇到，我认识过有100万美元的人。现在 inflation 太厉害，100万美元就算不得少了。但要是你有机会可以赚到100万美元的话，然后你说主啊，你只要让我可以赚到100万美元，我把50%都献给你，神会不会重视50万美元？在神的眼中，这是不是很大的一笔钱？我们要记得说，神可以这样子，是50万美元都显示在他的面前，他不是重视这些。让我们把我们的心从世上的东西挪开，移到天上的事情的话，那我们也可以以神的眼光去看，我们可以以神的眼光去明白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。那我没有准备其他的内容，所以我们先在这里就结束。我们先来到主面前低头祷告。主，我感谢你，你愿意来到世间，你愿意被捕，你愿意被理清，你愿意被卖了，你愿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可以拯救我们。主，我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眼光，能够看到你所看到的，能够重视你所重视的。主，我求你让我们在下来一周，在下来一个月，在下来一年，在下来一生命，都是把你放在首位，把我们其他的东西都放在次位。感谢你主，我们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